我们请大家来看雅歌，旧约的雅歌第二章。旧约的雅歌第二章，就是圣经最中间的地方，你正中央一翻开，很容易翻到诗篇，稍微往后面一点翻就是雅歌。雅歌第二章第八节开始，听了是我良人的声音，看了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称这个叫旷野的呼召。这段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旷野历程。今天将会是最后一次。我们已经提到这个旷野是神呼召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他们蒙救赎之后，神就带他们到旷野，他说你们到旷野去好侍奉我。神的儿女侍奉神的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旷野。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在旷野侍奉神。旷野是神的呼召，旷野不是一个生活中不得已遇见的难处，旷野不是神要救我们脱离的地方，旷野是神呼召我们去的地方。大卫形容旷野说那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也许你觉得很孤单，也许你觉得生命中缺少依靠，也许你觉得别人有的你没有，也许你觉得你所遇见的苦难使你很无力感，也许那是一个疾病。大卫说那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摩西形容旷野是有的时候有火蛇跟蝎子，他说那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可是这个旷野，我们生命当中可能遇见的这些不容易的环境，那是神的呼召，那不是神要救我们脱离的。什么时候神的儿女才真的被教导而且明白这一件事呢？我们是不是还是一直以为这个信仰就是帮助我们在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能够得到神的帮助，能够改变那些难处？神有的时候改变，可是神第一优先做的不是改变那些难处，神第一优先做的是要我们在那些环境里面生命的功课要学好，我们里面得以坚固，我们找到一个超越这一切的生命，是基督复活的生命，那个是神的呼召。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些，神的目的要我们终究享福。神总是把眼光放在更远的未来，事实上他放在那个结局上面，有一天那个永恒，那才是神所关心的，因为那个才是最后的结局。这个过程无论怎么样都不是最后的结局，你的失败，你的缺乏，你的失丧，你所有这些都还不是最后结局。神看得远，他要我们终究享福，他允许我们经过世上这些事，事实上他呼召我们进入这些事。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在这里神的呼召不是指的叫你去传福音，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只要看到神叫我们起来做什么事就说那是在传福音，这里绝对不是的。这里要我们去的是磐石的隐秘处，陡岩的隐秘处，磐石穴，那个不是有很多人的地方，传福音不是去那里的，那是神呼召我们去一个把世上我们可能依托的事情暂时拿走的那样的环境，那就是旷野。旷野是神的呼召，如果我们好好的经过旷野，学会我们的功课，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神要他们学的功课，可惜他们没有学会功课，对不对？ 他们遇见旷野总是第一件事就是发怨言，他们心里觉得应该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只要遇见不合他们意，他们就发怨言。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以为我们当然应该追求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一个平安平顺各方面都好的样式，那么只要不是遇见这些，我们可能就会抱怨，或者我们会疑问，发疑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浪费很多时间来问为什么。有的人我遇见过，有的人他们可以十年来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可是百姓在旷野，神要他们学会那样功课。到了新约，主借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学这个功课。他说：“你们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就是像这样。所以，当我们愿意学这个功课的时候，哎，神呼召我们去旷野的目的才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是神所能做的伟大的工作。历世历代是真实神的圣徒，一定经过这个的，那是历代圣徒所游经的道路，就是旷野。你怎么能够期待你不经过这些呢？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些的，或早或晚，或深刻或轻松一点，我们总是要经过这些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在旷野学会我们的功课，神看的那个是一种侍奉，那是真正的侍奉，因为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这些学习会让我们的心跟他更接近，那才是真实的侍奉。所以在雅各的第三章讲到这个女子，后来她学到一点旷野的功课，第六节说她从旷野上来，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有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有人认为这是在讲到她充满了圣灵的大能，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愿意答应神这个呼召，接受神所安排的这些环境，学会我们的功课，当那个环境有一点改变之后变好了，我们应该是更多的充满圣灵的大能。我们并不是环境变好了我们就充满了见证，可以告诉人家神怎么样祝福我们，不是的，那不是圣经里面还有教会历史上那些神的圣徒所做的事。他们经过那些，应该他们整个生命充满了圣灵的大能，而不是只有嘴巴更多充满了话而已，那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当这个女子，当这个天路客继续的行走在世上，我相信雅各讲到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它里面的一些项目并不意味着经历一次就没有了，像我刚刚提到那种旷野的经历，旷野的呼召，有可能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不死的再被神带进去。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在一生的年日里面不死的再被神带到旷野的经历，希望每一次是更深的经历，而不是必须去学上一次你没有学的功课。如果你常常需要学你还没学的功课，那一种旷野叫做在旷野漂流，那个叫在旷野漂流。可是如果你学会你的功课，那么每一次的旷野的经历，先知称那个叫做蒙恩的地方，我们在旷野蒙恩，那是与神立婚约，我们可以变得更靠近神，跟神更和谐，与主联合的一个地方。当雅各这个女子继续这样走，到后来她已经不那么在意生活中好跟坏、顺跟逆、难处轻松，对她来讲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弟兄姊妹，你应该要相信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神期待神的儿女快一点进入这种光景，就是你在环境中无论遇见什么对你没有太大的差别，你没有在分辨现在我遇见苦难或者没有苦难，你不太分这些。这个女子也是这样，她说南风吹来，北风吹来， 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有人认为南风是和煦的、温和的，北风是凛冽的、是严苛的。逆境、顺境，他说都来没有关系，管你来什么风，我出来的都是香气，就是这样。里面已经是香的，是美好的生命，所以管你吹什么都是这样。当它变成这样的时候，这个旷野就有一个新的定义，就是整个在世上的生活都变成像旷野一样。对他来讲，只要还活在肉身里面，保罗称那个叫败坏的瑕疵，不是犯罪，而是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肉身，我们跟主就没有办法进入毫无阻隔的交通里面，所以只等着最后身体的成全、身体的得赎来到。他就称整个的世上的生活叫旷野，保罗称他的身体叫做一个帐篷，地上的帐篷总有一天要拆毁，他期待这一件事，他等着这一件事。所以在雅各第八章第五节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个地方的旷野已经不再是指着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不再指着有火蛇蝎子的地方，不再是大而可畏的旷野，而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一首诗歌讲到这一件事，你可以翻开宣道诗，宣道诗143首，宣道诗143首讲到这个，他说前面投影片也有打出来，世上欢乐撇尽，耶稣赎我，愿断亲友交情，耶稣赎我，世如幽暗旷野，并无可安息地，耶稣有真福气，耶稣赎我。这里面还有一些别的话，就是像这样，这是觉得世界是一个旷野。听说这是100多年前在非洲一个酋长的儿子，一个小酋长的儿子，他成为人质，被苦在，被绑在树上，耶稣来向他显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主对他说话，就像许多年前对大树的扫罗说话一样，要光照在他身上，而且他身上的绳子就脱落了。以后他逃出来，他遇见在海边遇见一些宣教士，他就信了主。宣教士听见他的见证，给他改了一个名字，用撒穆尔的名字给他，然后撒穆尔用那个宣教士的姓叫 Morris， 所以他叫 Samuel Morris， 后来人家称他为毛三面。这个年轻人后来他去了美国，他去美国是为了要找到人能够帮助他更多认识圣灵的事，因为他读圣经读到圣灵的工作，可他旁边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等到他找到那个人，但是很奇妙的是，因为他找的人没有地址，他只知道名字，他以为纽约跟他家乡的小村子一样，一讲那个人的名字大家都会知道。可是他到了纽约上岸之后，那时候他坐船，他问的第一个人就是认识那个牧师的人，所以他就去了那个牧师家。不到一天，那个牧师就发现他没有多少可以教这个孩子的，因为这个孩子对圣灵的认识比他丰富多了，因为他真正的经历一个被圣灵，后来人称这个年轻人叫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代表。他是活了20出头岁就去世，因为大概他早年受了太多的虐待，身体不好。据说他最喜欢的诗歌之一就是这首诗歌，我们来唱好不好？你们唱过这首诗歌，宣道诗143首。来，
世上欢乐撇尽，耶稣赎我，愿断亲友交情，耶稣赎我，世如幽暗旷野，并无可安息地，耶稣有真福气，耶稣赎我。 是有我的主耶稣是我你主向前龙主耶稣是我尘世虚荣不顾不愿奔波劳碌耶稣满足所以耶稣是我用你一段渺茫耶稣是我主为我灵之光耶稣是我我是世上之徒是我解亡的路耶稣是我满足耶稣是我用你死亡慌张耶稣是我进入永生家乡耶稣是我曾不想陪在天共享安息恩典耶稣山我挂面耶稣是我
据说他刚到美国的时候不太敢用他们的肥皂洗澡因为他怕他的皮肤会变成白色的他没有很多白色的人可是更要紧的他逐渐发现在美国生活很舒适跟在非洲一样他怕他失去向神所存存一清洁的心可是主一直保守他对他而言他过去所经历的像旷野一样等到他被带进主的丰盛里面被带进主的同在里面也被带进比较舒适的生活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因此在那里面就单立于其中他没有他对他来讲整个世界的生活就像旷野一样跟雅各这个女子一样主对我们也是这样他希望我们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到有一天结束世上生活的时候回想就发现你在世上一切的风华一切的你所在意的一切看起来美好的事物到那个时候都像什么像一场梦而已都不会是真实存留的可是但愿在那里我们曾经好好的走以至于在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些东西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才是真实的那就是神要我们所进入的那今天这个系列最后一次我已经允许大家给大家讲一本书就是天路历程当然你可以自己看可是我很简单挑天路历程里面一些东西给大家我也把天路历程的他说这个天路课这个基督徒所经由的各站很简略的写在讲义上面最好你可以自己读这本书现在在华文中文里面至少有两本书比较理想一点比较有两个部分可能不止这两本书还有别的但是有的可能已经绝版了不容易买到可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天路历程还有两个部分它也很好它在后面有一个目录是把有一个 index 把里面所有那些人名的英文名字也都写出来让你有不同的翻译不同的含义会对我们有帮助因为不同的版本翻译那些名字都不一样可是本人约翰写的那些人名光人民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用各样的我们会遇见的无论好的或坏的来称呼那些天路客的名字可是前不久新出版的海天书楼出版的直奔永恒他大概觉得换个新名字比较会吸引人他把天路历程改名叫直奔永恒本人约翰原来的名叫 Pilgrim's Program Progress 就是Pilgrim 就是天路客也可以说在世上做客旅做寄居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的行程他们的走的路程所以翻译做天路历程是很好的翻译做直奔永恒也没有什么错就是那这两本都一样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基督徒他所走的天路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大概是本人约翰在监牢里面写成的第二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后来也许要经过一些年日他补上去的写基督徒的妻子跟他四个儿女的天路历程 加了许多的人物，这一次有更多的人参与这条天路啊。那这两本都有这两个部分，最好你读的时候两个部分都能够读到。那这本海天书楼出版的纸本永恒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它是中英对照的，它不是只有名字中有英文，它两个版面是中英对照的，而且它的图也很漂亮，跟基文出版的天路历程里面也有图，是不完全一样，但是都很漂亮，也许这本图更多一点，它有一些译词也不一样，有一些名字译法不太一样。那另外他加了一些资料，比方一起头他加了本人约翰的小传，可能比基文那本出版的彼此补足的地方，还有一些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那一本天路历程并没有的东西，就是他在第一部分的开头他有录了一篇本人约翰为他写的这本书辩解的一段话，因为这个书出版以后很快就洛阳纸贵，有许多的人买这本书，很快就很多销售很大的份数，当然一直到今天更多，今天一般认为呢是除了圣经以外翻译成最多种文字也销售最多的一本书哈。他刚出版就已经是这样啊，可是也有一些人反对他，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觉得你用一个梦的方式，好像一个意象的方式，有人批评他是虚构的故事，有人这个批评那个批评，他就写了一篇辩护的像信一样，可是他借那个辩护把这本书的一些精义写得很丰富，也许你会喜欢看。除了这个以外，第二部分的前面他也这一本也加上一个更完整的资料，本人约翰为第二部自己写的一个简介，写得非常有意思，他用跟他自己写的这本书对话来写的，有时候用这本书本身的立场来写的，就像西方有一些孩子他们写日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写日记，我们写日记就是这样记载事情，你知道西方有一些孩子他们写日记是把日记本当一个对象来写的，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有时候把日记本取一个名字，然后比方如果他把日记本取名叫 Jane， 那就说亲爱的 Jane， 然后今天我发生什么事，是这样写的。本人约翰也差不多是这样，把这本书他自己写的书当对象来叙述，来讲到他所写的书的内容。所以如果你能够读这个很好，也许你没有办法像英国的斯布珍一样，他说他一辈子读了100遍的天路历程，可是我想你一辈子读他3-4遍也是蛮好的。我也读过很多遍，除了我自己读以外，我们最近几年来我们差不多每一届的 summer 学校同学我都带他们读这本书，所以我就有机会常常在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从头读到尾，可是就有机会多读到一点里面的话。本人约翰是17世纪的人，那个时代宗教改革刚过去一段时间，宗教改革是在16世纪，可是17世纪并没有因为宗教改革整个基督教世界就底定下来，并没有这样，因为17世纪后来被称为血腥的世纪，无论就的政治来讲，就的宗教来说都是这样，可是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的迫害，因为教会逐渐的形式化，凡是那些真心要走主的道路的人都很容易受逼迫啊，那是因为宗教改革之后并没有很快的明确的把信仰跟政治把它划分开来，今天这个已经成为大家都公认应该要做的事，叫政教分离，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所以有很多的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发生。那像本人约翰他本人他是一个补锅匠，是一个很卑微出身的人，也没读什么书可是神给他恩赐，我讲的是福音的恩赐，所以他真正认识主，而且主给他讲道的才能，所以他20几岁开始做牧师，很多人从他得到帮助。经过一段时间，英国，他是英国人，英国 收紧了对这些的管理，就把凡是没有讲道执照的人，不在英国国教的范围里面的，都不准他们讲道。违者就下监牢。本人约翰因此下过几次监牢。那他就是在监牢里面写成《天路历程》的第一个部分的。后来，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最后三十年左右，逐渐有各样的呼声，使得最后英国政府颁布了一个容忍法案，就没有让逼迫变得那么强烈，所以本人约翰就被释放出来。事实上，这个法案或多或少跟本人约翰有关的，也跟他所属的教派就浸信会有关。今天，我们很自然的享受的这个信仰的自由，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像浸信会像这样的教派的兴起来，为着争取这个信仰的自由，有非常大的贡献。虽然今天很有趣，今天有一些浸信会的组织，全世界有好几个浸信会的大组织，有的浸信会组织并不承认本人约翰是属于浸信会的，因为本人约翰在洗礼，在有一些事情上面，浸信会最强调的事情，有比较宽松一点的看法，所以他们不承认他，有的不承认他。但是本人约翰当然不属于浸信会，他属于整个教会，许许多多人从他得到帮助。在他的时代，有另外一个有学识的人叫 John Owen， 他差不多是清教徒的其中一个代表，他做过牛津大学的副校长，意思其实就是校长啦，也就是整个的英国的教会的一个领袖，因为校长是由政治领袖在担任的，所以他等于是领袖。他对于英国的清教徒的革命有很巨大的影响。这个人在本人约翰最后被释放出来之后，有的时候找机会就去听他讲道。君王很难了解，君王问他说，你一个大学士怎么去听一个补国匠讲道啊？ John Owen 约翰欧文的回答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一段话，他说，陛下，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学问去换这个补国匠讲道的才能。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比较。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还有英国还有另外一些很有名望的人，也到今天还有名望的人，像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像写失乐园的 John Milton， 都跟他时代很接近，比他稍微早一点，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可是神另外兴起像本人约翰这样的补过匠，使他写的书远比莎士比亚他们写的书影响都更大更深远。所以我想我们的神喜欢做这样的事，好叫荣耀归给他自己。那本人约翰用一个梦的题材来写天路历程，他的第一句话，为什么我把它放在我们旷野历程的这个课程里面，因为他写的就跟旷野历程的我们的主旨是相关的。事实上他这本书的开头就说，当我走在世上旷野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所以他提到那里有一个天路客，其实原来本人用的就是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这个字，基督徒他原来名字不叫基督徒，叫从欲，就是随从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而且他住的地方叫做那个要毁灭的城，将王城。后来他借着一本书，我们不知道那本书代表什么，可能对本人约翰来讲，它代表一些福音单章，一个小册子或者圣经的一部分。他回悟自己堕落将亡的光景，后来又有一个传道，一个传福音的，借着他的帮助，后来他就离开将亡城，走上通往锡安山的天路历程。这个都在讲到我们个人都有的经历，只是我们不一定每一个细节都一样。基督徒一开始走天路，也有的人跟随他，可是很快那些跟随他的人就不再跟随了。所以从一起的本人约翰提到，我们走天路很快就有人会被刷下来的。当他们不真的 走上去的话，他本相有两个很快就跟随他，可是遇到第一个难处他们就离开了，因为他们以为信耶稣有许多好处，就没想到本来没有的信了耶稣以后反而遇见，他们觉得这样信耶稣干嘛，他们的心在今生，所以他们很快就离开基督徒。基督徒遇见的第一个难处就是掉到忧郁潭里面，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掉进去的，你知道吗？有的人他们不会掉进去，像基督徒的妻子在第二部分提到他走了天路，他就没有掉进去。没有掉进去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有别人已经走过，给你一些提醒一些教导，所以就使他能够避开这个忧郁潭。可是我想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安排我们走的路程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性不一样。比方像我就在忧郁潭里面曾经打滚过很多年日，我知道那是忧郁潭是干什么的，我晓得我们怎么样很难从对自己低的评价里面出来，很难从不是那么明亮不是那么开朗的光景里面出来。有的人很容易，有的人稍微祷告一下唱个诗歌有一点交通或者怎么样，他们很快就没有这种问题。有的人不一样，那本人约翰他自己，我想他自己曾经很多年在忧郁潭里面打滚，所以他写的是他自己。事实上这个人神给他很大的恩赐，将要使他所写的书传颂300多年，还继续的叫许许多多人得到帮助。那些你今天在意的有一些很流行的书，你看好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本书流行超过50年的？很少很少，对不对啊？所以你不用怕他，你在意那些出来的书有一些对教会似乎有一些毁谤，有一些负面的话，其实真的不要太在意那些，那个都不耐久的。可是你看天路历程经过这么多年，还是叫许许多多人得到帮助。那本人约翰他自己经历这些，所以连他得救的经历都不是那么容易。他并不是人家跟他谈事旅，哇，就决志信主，从此就走在教会的里面就受洗，然后就开始追求，不久就开始参加服事。他不是这样的，他光光要确定他信靠基督得救，就搞了很久，你知道吗？可能一两年以上。他并不是，不想踏上去，他不是的，他很认真的。读圣经，读到一些话，抓住那些话，他知道他是得救的，心里有平安。也许第二天，也许第三天，他又开始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救，又开始落到忧郁潭里面，就再祷告 寻找圣经，以后再借着一些话再一次的信心落实，不久再一次的掉到忧郁潭里面。他曾经把他的经验写成一本书，在那本书里面你可以看见他经过的挣扎。很少人经过这样的挣扎，你知道吗？很少人经过这样的。有的人踏进信仰的道路踏了许多年，那不是跟他跟本人约翰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心要全心的跟随主，那个是在浪费年日。可是本人约翰不一样，他很全心的追求主，可是还是经过很长的年日他才真正的踏在磐石上面，很稳固的知道他已经不在那个波浪里面，他知道他的生命锚抛锚在耶稣基督里面。很多人都相信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允许这个人在自己信仰的经历里面有这许多的挣扎，所以他能够体会天路客会遇见的各样的挣扎。他把他的那些挣扎写在天路历程里面，也许他有一些写在比较后段，也写在中段，也写在前段，很可能那都他从早期就挣扎过的东西，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他讲到会摸着人的心，因为他自己经历过。 我勉励我们的神学生，你一定要这样，你不要只是从圣经从图书馆里面去找到你讲到的题材，它必须是你自己的经验。你找到圣经，你会发现那里面有你的影子，那些神的话用出来是会有力量，因为是你自己的经历。本人约翰也是这样，所以他经过忧郁坛，我这一次说不是每一个人会掉到忧郁坛里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如果你是，我们常常在聚会里面会教导这件事的，因为我自己掉进去过许多年，所以我你常常会在我的讲道里面 听到跟这个相关的事的。像我太太，我看她就从来没有掉进忧郁坛过，虽然她讲到她也还是会提到，她会尽量体贴别人的经验。那基督徒从忧郁坛里面出来之后，就再往前去，很快他就来到一个窄门啊，这是主耶稣讲的，那是救恩的门啊，敲门就进去。他进去之后，来到一个人的家，叫做 interpreter， 就是一个解释者啊。基文出版的这本书把它翻译作小事，海天的把它翻译作小谕，也就是给我们说明一些真理。有的人认为很可能本人约翰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他搬到 Bedford 的这个地方，英国这个城市，后来他在那边住许多年，在那里牧会。他刚搬到那里的时候，他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讲员那个牧师在真理上的教导曾经给他很大的帮助。那个牧师，他在那个牧师手下受教差不多5年，后来牧师去世了，有别的牧师接续那个工作，而那个时候本人约翰也差不多预备好，他也开始做讲道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生命的起头，也许也有一些人会帮助我们在真理上打下根基、下功夫。但愿我们都是这样子好好学习，不要信主许多年在基本的真道上都没有打下稳妥的根基。可是本人约翰不一样，所以他很认真的这样学习，他也写在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小事的 interpreter 就给他看一些情况，来教导他一些基本的真理。比方他看到两个小孩，一个是叫 passion， 现在意思跟那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那里意思其实意思就是说他随从自己的欲望，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另外一个叫做 patience，用英文来讲，这是有点对句啊，忍耐的意思。这两个孩子，一个就是一有什么东西，他就一定现在一定要，如果玩具现在就要立刻就要玩。可是很快他就会把玩具，要不就玩坏了，要不就是玩的没趣了，就丢在一边，再换下一个。可是另外一个，他能够忍耐。他用孩子来比喻，是不是也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训练孩子这样？因为孩子是最不容易这样的。可是我发现，不要以为人到长大就自然会这样，很可能在小孩子的时候应该训练他，免得他长大以后变一个样子。因为他有时候会为了别的原因约束自己，可是其实那个本性是一样，无法忍耐，无法忍耐等候。现在在意的时候，哇！现在得着最要紧。很多大人是这样，可是也许我们应该从小被训练，不要做这样的人。训练孩子能够忍耐，不要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尽量去分别他们的所需跟所要，那不一样，对不对？他们的所需我们应该尽量给他们，他们的所要不一定都要给他们，对吗？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也需要这样，就是走天路从很起头很要紧的事。今天很多的年轻人都常常在现在还不应该进入的快乐，他们努力的想要寻求这个快乐，无论性的方面、金钱的一方面，你差不多可以知道他们的结局。有一天在神安排的时候，他可以享受那些快乐的时候，他已经不太能享受那些快乐，而且有可能前面已经铸成很糟糕的错误。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像这样，可是我们走天路不要这样。所以这个是从很起头，本人约翰把它写在很起头，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就应该要打下的根基。比方他提到两种打扫房子的方法，如果你读过你知道有一个人就是一扫，哇，满天都灰尘，扫完了等灰尘尘埃落定了还是脏的，对不对？那我们从小就知道不要这样扫地，撒一点水就会扫得比较好一点，对不对？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本人要写在这里要教导属灵的道理。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拼命的想要除去一些不好的东西，也许是用律法告诉人，比方对我们自己或者对你所服侍的人，无论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主日学孩子或者是别的你所服侍的人，就只是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做什么，应该要怎么样，如果你所有的教导以为那样就够了，那就像打扫房子一样。本人要很清楚的写，你一定要从这里学习功课。可是什么叫做先洒一点水？他说那是恩典，那是恩典的福音，恩典的救恩。他说当我们真正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更自然的就会除去这些。我觉得基督徒从一起都了解这些很重要，就有一些东西也许我们应该刻意的要去除去，这个没有错，可是多半的情形我们是更多的正面的接受基督，其他东西会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会逐渐的更自然的脱落，那个才是真正的得胜。那种约束自己不要做到的那样的得胜，常常不是完全的得胜。有一些人他们给别人非常严谨的要求，那个多半因为他自己的追求就是这样的样子。事实上在教会里面不时的会有像这种情形，就是那种曾经给人严谨要求，有一天暴露出来他自己私下的生活有一些暗中的犯罪。那并不是，我相信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故意的做一种表里不一致假冒为善，不是的，而是他没有找到真正救恩的道路，所以他自己是撑着局面不要做那些事，要遵行神的道，可是他没有力量完全遵行的。有的人继续这样下去也没有失败，但是成为一个很律法主义的人，可是有的人也许有一天他自己会失败。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我们常常提到你得释放不要常常只是想要去断开锁链，有的时候当我们生命肥壮的时候，那个恶就会自然的撑断，这是以赛亚书第十章里面讲的话，这个是我们从一起都应该认识的道路。所以教会应该是神的百姓更积极的被带领好好的追求主，而不是整天只在做那些除去不对的事情或者像这些事，不是的，我们应该更多的追求。我很喜欢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你看那么长的一个天路，在前几页而已，差不多只占十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他就进窄门了。可是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用所有的聚会所有的注意力讲到的内容都在讲那十分之一的内容，就是帮助人进窄门。可是本人要没有这样写，他在天路历程里面他使一个人进窄门以后后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路要走，他没有说进窄门以后所有要做的事就是好好的去传福音，他并没有这样写，还有很多的路，有许多应该享受的，那里有美宫，有乐山，有以马内利山，有这些他有许多要去享受的，有生命水的河，可是又有一些试探，有一些要学的功课，而那里面有一些功课是外面的，有许多功课是里面的。本人很清楚的写，我觉得你熟读天路历程至少会帮助我，特别为我们的神学生说话，至少会帮助你讲道的时候能够本着圣经讲得更丰盛更扎实更平衡。在离开那个 interpreter 那个小事那个小玉的家之后不久，这个天路客就看见十字架，所以本人要的处理很有趣，他先进了窄门才看见十字架，他一望那个十字架重担就脱落了。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一样的经验，有的人是在重担脱落了他们才受洗才归入主的名下，有的人是先受洗进去了 可是后来才看见主，看见钉十字架的耶稣重担脱落。哪一个点是得救我不知道，我是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到底哪一个点算到得救，这个我不知道，主也没有要我们去评论人家这些事，可是我们自己都应该要这样。我很喜欢本人约翰提到那个基督徒一看那个十字架，空的十字架，重担就脱落。可是接下来他这样写，他说那个基督徒就望着十字架一直望，一直望，望到泪如雨下。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好，也就是他不是望过了得释放了就继续奔天路，还是一直望，望到一个地步进到他生命里面。师不争，怪不得他说他读天路历程读那么多遍，他提到他的经验也是这样。然后16、17岁的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听见人家讲以赛亚书的话，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那一天他看见了，他虽然从小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而且他的父亲跟祖父都是牧师，可是他到16、17岁的时候他真正的望见。然后他也是这样讲，他说之后他望，望眼欲穿，欲穿的望，他是这样形容。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要人家在他的墓碑上面写的是一首诗歌，仍然在望。他说当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我们就是这样，这是一条叫我们继续望的一条道路。你不要失去这个仰望，常常回到里面仰望耶稣，好不好？主设立圣餐也为了要我们这样。你没有办法一想起来就再受洗一次，你不需要这样，可是每一次圣餐是在帮助我们再望，再去站在那个救恩的地位上。不久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 The Paris Beautiful， 这个美宫。我觉得这个我把它定位为就是在讲到基督徒进入五旬节的经历，被圣灵充满。嗯，原来他在这边将要享受许多美好的宴席，将要远远的看见天城。他在这里将要穿上全副军装，在这里得到更多的教导。可是进到这个的时候有一个考验，很严苛的考验，有两头狮子在门口，他必须通过那个狮子。可是神不是要他学会杀狮子，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天路客他必须进入美宫，有的基督徒走一辈子的道路都没有进去过，可是进这个美宫一定要经过两头狮子。但是他要进入那个美宫要经过那两头狮子，神并不教导他怎么样跟狮子打仗。也许今天有很多人被教导要怎么跟狮子打仗，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怎么样被跟狮子打仗，你知道为什么吗？圣经从来没有提过我们需要跟狮子打仗，你相信我，你也打不过。神如果打得过，神就会造狮子造成像猫一样，人可以把它一脚踩死。可是没有，神造了某一些动物比人强壮，像狮子，它的爪、它的牙齿、它的力量都比你强壮多，它速度也比你快，你怎么样可以胜过它？可是基督徒怎么样胜过它？如果你读天路历程，你知道有人告诉他说那两头狮子是练住的，你在这里你看不见它的铁链，它可以吼叫，你如果好好的走在中间那条路上，他也许有点靠近你，他总是碰不到你，你要相信他一定要真的走上去才会发现这一件事，因为铁链他在那个角度看不见，他听从别人的话踏上去。我们有很多路都需要这样走，你知道吗？你需要用信心踏上去。有的人可以因此在美宫门外徘徊许久，总是不踏上，他们觉得我没有办法。你等着神教导你学会杀狮子，或者等着让狮子治疗自己死去，你也等不到的，你等不到的。在主再来之前，那两头狮子是不死的，你相信我，总是练在那里，你一定要跨过去。我们生命有时候要跨过一些关卡，都要经过同样的试验。 非常佩服本人愿意学这些，因为我知道那是很真实的经验。他离开美宫之后，穿上全副军装，在那里他遇见，美宫的人告诉他，后来他出来就遇见另外一个天禄客。从这里开始，他有一个真正的同伴。在这个之前，那些同伴都跟不久的，可是这里有一个真正的同伴，一直跟到前面，忠心到底。这个同伴的名字就叫做忠心，对不对 ？Faithful， 这个尽忠，这个忠心。这个中心他没有进入美宫，他没有进入美宫，因为他非常认真走天路，所以他虽然看见美宫，他没有进去，他继续的走天路。也许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这样的人会被认为是很忠心、很热心、很火热。本人应该也称他是很火热的。可是你知道这个敬忠，因此他并没有得到全副军装，你知道吗？后来他在虚华寺他殉道，当然他得到殉道师的冠冕很宝贵，也因此感动虚华寺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称为天禄客，后来跟着基督徒一直走，也被翻译作美徒，其实他的名字叫盼望 Hopeful。可是我有时候想，在实际上的情况里面，会不会有的人他们太热衷、太认真的走天路，太认真的要服侍主，所以他们在该停留下来享受主一下，他们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们觉得浪费时间，可是因此也许使得他们在神国度中的用处减少一些，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过度的这样，主所安排的有责任，可是也有要我们享受的。主的呼召包括这些方面，不要想到呼召都是跟服事有关。你记得我在讲雅各的时候，我很强调第一个呼召其实不是服事的呼召，而是内事的呼召，是一个宴席的呼召，记不记得？事实上主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常常讲的天国好像一个宴席，那是一个宴席的护照。过了湄公，基督徒就经过一个居千谷、千杯谷，他在那边跌倒，他在那边遇见亚波伦，他在那边几乎丧命。我想本人家的意思就是，他刚刚领受的很丰富的恩典，就骄傲起来，不知不觉的骄傲起来。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类似这样的话，比方就是主耶稣自己。在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经就提到神就把他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所以你要小心，当你满得神的恩惠的时候，无论在哪一方面的恩惠，你就要特别小心，那个是我们容易在谦卑上跌倒的地方。那本人约翰在这些天路里面常常遇见了各种难处、各样的情况，他常常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天禄客彼此谈论，借着那些谈论彼此得到坚固。那这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无论是在一般的聚会，在小组的聚会，在个别的谈话，在各样的情况里面，同伴对我们很有帮助。本人约翰，有人认为他很可能跟他注意这个跟一件事有关。当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有点放荡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他曾经去当兵，当了三年兵以后，他好像受伤，后来他退伍退下来之后，一方面借了他一个敬虔的妻子帮助他，后来他归向主。可是其中有一件事曾经在他归向主的路上撒下非常重要的种子，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有一天他走在市场上，看见旁边有几个妇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没什么学问的一般的市井小民，在那个时代妇人大概也没读什么书，而且妇人在市场上谈话会谈些什么，孩子啦、 买菜啦、衣服啦，大概类似这样。可是他发现那几个妇人不是谈这个，他们在谈什么？谈神的事。然后他很有兴趣，他也跟着谈。后来他就发现那些妇人比他更认识主，所以那几个近前的妇人的谈话给他很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来寻求神。因为他自己说，他看他们的脸庞好像是属天的一群人，这是他自己形容的。所以他在天路历程里面也常常这样。那我们也都要留意，我们可能从一起头总是会从一些人得到帮助，你要留意那些帮助。我自己有许多可以讲得上来的，别人给我的帮助，当然有更多是讲不上来的，很自然得到的帮助。那基督徒在居千古受试验，后来经过虚华士受迫害，紧接着他们就遇见神的和。神常常这样在你的天路里面，不会让你一直都在熬炼里面，那你受不了的，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不知道神会安排这些不同的领域，他们总是为自己筹谋，为自己设定，为自己安排。所以如果他们正在舒畅的环境里面，他们并没有预料他们要遇见难处的，一旦遇见难处就哇啦哇啦叫抱怨，或者是灰心丧志。同样的，等到他们遇见苦难一段时间，也许能帮助他们更多寻求主，后来神总有一些时候要把他们安置在一个稳妥之地，让他们有一点歇息。我告诉你，有一些人并没有去歇息，你知道吗？他们继续的回想他们所受的这些苦，继续流泪，继续留在那里面，继续的缅怀过去，一直在想这些他们经历过的事，一直给别人叙述。神没有让你这样，无论你过去经验的什么好的坏的，这一刻神都要我们往前看，往天城看，这一刻相信有神的同在，继续的往前去。这是一个生命的习惯，还有不少基督徒还没有进入这种生命的习惯。你一定要使你自己有这个生命的习惯，否则你不会进到安息美地的。你看，经过生命水的河，再来他们又一次的考验，这次考验他们又失败了。他不是每一次考验失败，有的时候是得胜。这一次他们被关到疑寨里面，有没有怀疑绝望？怎么可能已经走天路有这么多的经验还进入怀疑里面？可能的，可能你相信我，可能的，我认识有这样的人，可以过去很多年爱主侍奉主，被人家认为很爱主，在教会里很热心，后来当你在遇见他的时候，他根本连主都不承认了。有像这样的人，我们要小心，不要觉得自己不会，他有可能会掉进绝望的手中，后来回到神的话，那个神的应许的钥匙救他们出来。恩典的钥匙呢，原来就是应许，神的应许。然后再来以马内利山，你看神就是这个、天路历程就是这样安排，一好一坏这样。以后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迷气地，另外一本翻译叫迷惑田Enchanted Ground。 在那里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很容易睡着，很容易打盹，很容易停留在那里，觉得那里就很舒服了。那我们要小心，如果你曾经打过许多的仗，你曾经有许多的得胜，有许多的经历，你要小心不要停留在迷气地。显荣教师常常引用盖恩夫人的话说，许多人走这一条道路走到底的人很少，他们通过那一条那个迷气地的秘诀，就是两个人彼此的有交通，彼此的扶持。后来他们就进入安乐村， 另外一本书翻译做《喜悦国》，其实那个原来意思就是 Miller， 就是讲到了应许之地，那就是与基督的联合，像婚姻一样的联合。那个是天堂的边界，这个天堂边界不一定你快要死才会到那里的，神盼望我们早一点进去，不要在旷野漂流。之后他们进到天城。我常常给大家讲，我很喜欢他的第二部分，讲到另外那一群天路客，当他们进天城的时候，本来一个一个叙述他们怎么进天城，我很喜欢那一段话，就好像我很喜欢纳尼亚传奇里面最后一本书《最后之战》讲到天堂的光景。在这里本约翰提到一个人叫做 Ready to Hold， 就是很容易就宕机的那个人，很容易就好像走不下去的那个人，他也走完天路。有一个叫 Feeble Mind， 就是心智能力比较弱的人，别人很容易就得胜了，他很不容易，他比较容易惊慌，比较容易神经质，他也走完天路。有一个叫多忧，他常常一直到后来还常常掉进忧郁潭的，很悲观沮丧失去勇气，好像是他的女儿吧，叫做易经，很容易惊慌害怕much afraid， 是很容易害怕。可是他们都走完天路，而且我很喜欢本人约翰没有把他们处理成走完天路的时候已经都变成每一个都大能的勇士，并没有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可是他们没有顺从自己那个样子，他们可能要得胜比别人还要付更多的代价，可是他们努力的走完。在天上我想他们将要进入的是不一样的，可是也许他们那个特质在天上还是存在，可是已经再不是软弱，而是将要成为发光的宝石。我相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哪一种特质，你不需要变成别人，可是你可以有耶稣。以后他们进了天城，你们都听我讲过，我特别喜欢本人要想的那一句话，当他们进了天城门就关了稍微看见一点天城的荣耀，本人约翰在梦中说，我看见了，我也深愿能够进去，他说我看了觉得眼热，深想我也得以进去。那我们都有机会进去，让我们继续这样寻求。就是无论你遇见的不容易的事，你要从旷野上来，或者到后来已经没有什么容易不容易的事了，因为整个世界的生活就是一个旷野，我们要一定要从旷野上来。但愿到那一天我们走完我们的天路，我们没有浪费我们的年日，主能够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
请唱颂赞诗选七十六首，颂赞诗选七十六首。起立来唱。
当我跑进樱花道路，踏过庞大的美场，里面世界和那一切你可得，我就要在未见亲人冥想救助那歌唱，在喜悦路上的正当神父大队回家万有万有一世，喜悦路上的喜悦路上的手里总是唱的唱的真是大金的提示，在于新耶路撒冷。虽然道路有时难行，虽然我没再受下罪，虽然难免流泪，难免心痛恨，但我心甘相信罪神因我不就要领会，在于新耶路撒冷。正当神父大队回家万族万物都迷失，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里总是唱着赞歌，真是大军当其时，在于新耶路撒冷。 来一定替你做个随手穷困人欢唱，一花不求你花更美你别唱，清风随意四处微笑，难过天天你仰望，开开心也不下来，正在生活大队回家，万众万物都迷失，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旧地从此唱了三和正是大军当军师，在新耶路撒冷，我今后绝不是大功奔马，不是无目标，乃是要身上靠追求神权证，忘记背后努力面对，向着目标直奔跑，要到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万众万物同一心，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里中间唱的三和正是大军的军师，来新耶路撒冷，当我最后告别时，我累了也都擦干净，我心更要跳动，我不能再等，我别临时，我别欢呼，我要与主同飘行，看云溪耶路撒冷，真的神圣大队回家，万众万物同一心，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里中间唱的三和正是大军当军师，看云溪耶路撒冷，
来赞美主。